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8月13号，公元2017年10月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讲解人类一体性与宗教和谐理念，呼吁法友们携手推动；流亡社区为西藏雍中本教领袖曼日赤曾仁波切举行法体脱皮仪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今天开始应台湾信众祈请，于达兰萨拉大乘经院教授入中论，有来自70多国的6000余名信众参加法会，其中包括40多名来自中国的信众。尊者在正式阐释经典内容前，首先介绍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提升人类一体性理念，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与生态。尊者指现场信众皆为朋友，因此呼吁大家携手共同去推动这些理念。今天10月3号上午，6000余名各国信众聚集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经院，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传法会。尊者向信众们致意后，按照惯例于正式讲法前介绍了自己长期推动的三项人生使命。
当然是人物的地方给烧下初步的春节参谋老等人们对吧，台湾对吧，
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世间包括蝼蚁在内的众生无一不是渴求快乐厌恶痛苦的，去追求快乐也属自然本性，但是苦与乐都是依照因缘而生起的，能够思考研究苦乐因缘的只有人类，其他动物不具备这种能力。即便我们在为众生祈祷，实际上真正能够受到注意的是70亿大脑发达的人类。那么该怎样去获得快乐？就是思维人类一体性理念。尊者说，因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因此由个体采取慈悲行动，可以慢慢影响整个社会。
停啊，这个罗东的开始讲，罗东的人类啊，哎呢，这个先云时代，这个唐朝时代谁开窍门了？这个先云的
数千年前，西方教育的中心由宗教机构掌管。科技的飞速发展体现出旧式以宗教为主的教育不足之处，于是内在慈悲价值由宗教机构负责，现代物质社会所需的数学等知识由学校来教授，但是社会的发展却太过于偏向物质追求。达赖喇嘛尊者继续指出，人们以为幸福就是物质的丰裕、身体的安康，这的确是动物也能够体验到的感官层面的喜悦，但是以为物质就能够带来内心的快乐、创建和谐社会，便是不实际的错误想法。尊者指出，现代科学从20世纪末期才开始关注透过训练来改变内心情绪的可能性，这可以帮助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由人类自己创造的纷争杀戮，包括美国近日发生的残酷枪击事件。尊者说，这些都令人非常难过，还有一些地区因宗教的不同而发生杀戮， 更有人因为战乱而缺乏医疗、卫生及食宿条件，遭受着饥荒的折磨。世上用于武器的资金，若能拿出一半用来救助，该有多好。各方忙着研发与买卖用于杀人的武器，这些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人类自己在制造矛盾困难，都是由爱己仇他的心态所造成的。
这个 social enemy 第一滴，像这个这个呀，这个这这人都吸入这个，都是你们多了呀，出台啊，这个用这个多啊。实际上，我那是没台湾讲呢，个 social enemy 里面。
然而，达赖喇嘛也指出，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具有相互关切的本性，也有科学研究证明人类根性为善。既然如此，如今世界上由愤恨与偏执造成的问题，可以透过培养慈悲来解决，用智慧思维。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与环境问题方面，已经几乎无法分彼此，都必须共同应对。这也体现了人类一体性的实际意义。尊者表示，与他人友善的互动能令自身快乐，由此逐渐影响家庭、邻里乃至社会。慈悲心态可以透过常识、科学佐证以及共有经验来培养，这与你信仰什么宗教、来自什么种族无关。要改变情绪，就必须先认识了解情绪的运作。今天大家在此都是我的朋友，所以请认真思维人类一体性，即便在面对分歧时，也可本着这种精神去透过友好的途径来解决。达赖喇嘛尊者的第二个使命是推动不同宗教间的和谐。尊者以印度为例，指出这个国家存在多种信仰群体，虽然偶尔在政客的利用下会发生一些问题，但是从整体来说，世界各大宗教仍能够在印度和谐共存。人口众多的印度能够如此，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应该做得到。尊者提出，佛教观点认为，利益他人的想法与行为就是善行，伤害他人的想法与行为便是恶行，所以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调伏内心。其他宗教也都倡导慈悲善行，观点哲理的不同只是为适应不同根性的人。在澳洲的一场跨宗教活动上，有位基督教神父形容达赖喇嘛尊者为一名杰出的基督徒，而轮到尊者讲话时，也将对方称作合格的佛教徒。尊者说，我在世界各地经常参加不同宗教间的交流活动，你们大家作为我的朋友，不论身在何方，都应该帮助推动宗教和谐。接下来，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他的第三项人生使命，指出自己从16岁开始肩负西藏政教领袖职责，计划推动民主改革，但未能成功。藏人流亡印度后，尊者便在印度流亡社区建立民主制度，最终于2001年开始由民选领袖执政，从2011年开始将政权完全移交给民选司政。尊者卸下政治权责后的主要任务便成为维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当年藏王邀请印度圣哲来藏弘扬那烂陀佛法，其中对英明哲理的阐释尤为详细精深，如今慢慢展现出其利益世界的潜力。达赖喇嘛尊者同样呼吁现场听法信众能够对此给予关注，并帮助维护发扬。
我们真的给别人拿人的器具，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西藏雍中本教领袖第33任曼日赤增仁波切近日在印度圆寂。昨天雍中本教信众与藏人官方及议会代表聚集在印北曼日寺参加了法体火化仪式。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原始宗教雍中本教领袖第33任曼日赤增隆多丹贝尼玛仁波切9月14日圆寂，享寿87岁。昨天10月2日，位于印北喜马西亚邦朵兰吉地区的西藏曼日寺为第33任曼日赤增德法体举行火化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苏南丹培、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嘎玛格列以及雍中本教高僧信众共上千人出席了仪式，共同祈愿仁波切能够乘愿再来。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嘎玛格列在仪式上发言，就曼日赤增仁波切生前为推动西藏各宗教学派间的团结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进行质疑。他希望仁波切的追随者们能够谨记上师的言教，继续发扬雍中本教的事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苏南丹培亦在发言中表示，曼日赤增仁波切不仅对雍中本教的发展付出卓越贡献，也长期推动西藏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字以及藏医学的发展，这值得藏人的缅怀感谢。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喜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西藏真相》。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达赖喇嘛就反对藏独。这种一贯的立场不仅被特定的权力结构刻意曲解，至于达赖喇嘛审时度势的主张究竟是什么，那就是真正自治，可以给香港，可以给澳门，也可以给台湾承诺，为什么就不能给西藏？简单的说，中间道路派主张真正自治的条件就是要最大化、最具效益、最真实的落实因地制宜，对于藏区政策的思考、规划、制定、实施等等，首先要以本地民族的文化特色、民俗和经济生活为主体。只有从藏族本体意识来思考和着手这一问题，才具备合理的基础条件，才能够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发展起到深远的意义和作用。中间道路派主张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按中国宪法归还民族自治的权益，不要让执行中的政策在制定出的政策上离开确定的方向，从而使政策与执行二者间出现偏差，让政策更符合当地民族的宗教文化与民情，让民族自治法真正得到执行，使这个民族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尊重。这样一来，权衡利弊，西藏独立思想又怎么可能再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呢？国家未来的发展也是逐步完善和健全体制的过程，自治应还原真谛，给予名副其实的自治，如此才能让精神与物质双轨迈上文明的里程，才具有远瞻的意义。以上收听到的是喜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西藏真相》。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